赵伦之，子伯符，萧思化，子慧开，慧明，慧明子，世素，慧明弟慧基，慧基子洽，慧基弟慧修，慧修弟子戒，戒子云隐，慧开从孙琛、臧涛、玄孙言，是言族叔，魏真，魏真子顿，绝涛弟西，西子智。赵伦之，字幼成，是下邳同人，宋孝穆皇后的弟弟。幼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侍奉母亲以孝道著称。宋武帝起兵时，他因军功被封为阆中县五等侯，多次升迁至雍州刺史。武帝北伐时，赵伦之派遣顺阳太守傅弘之、扶风太守沈田子从姚柳出兵，在蓝田大破姚弘。等到武帝接受禅让即位，他因辅佐创业的功勋被封为萧城县侯。少帝即位后，征召他入朝受任护军。元嘉三年，任领军将军。赵伦之虽然是外戚，显贵受宠，但自身生活简朴，性格粗野笨拙，对于人间世事大多不懂。长期担任地方长官，公司都很富足。入朝担任护军后，资财和势力与之前不相称，他认为是自己被贬降了。光禄大夫范泰喜欢开玩笑，笑着对他说，司徒公一直空缺，必定会用你这老奴。我不说你的资历地位所能胜任的，总之是外戚中高官皆位按顺序轮到的罢了。赵伦之大喜，常常带着酒菜去拜访范泰。元嘉五年去世，谥号元侯，儿子赵伯符继承爵位。赵伯符，字润远，年少时喜好弓马，任宁远将军，统领一兵驻守在宫城北面。每当发生火灾或劫道事件，他总是身穿铠甲，帮助郡县前去讨伐，武帝非常赞赏他。文帝即位后，他多次升迁至徐、兖二州刺史。施政苛刻残暴，官吏百姓畏惧他，如同与虎狼相处，但劫道远远逃散，没有人敢进入他的辖区。元嘉十八年，他被征召为领军将军。此前外间不隶属于领军，应当由领军统摄的事务，另有特别诏令，到此时开始全部统领。后来任丹阳尹，在京都严厉酷烈，曹局官员无法忍受，有的因违背命令被处死，有的投水自杀。点笔吏取笔不合他的意旨，立即被鞭打五十下。儿子萧倩娶了文帝第四女海盐公主，文帝非常喜爱看重她。萧倩曾因开玩笑用手击打公主，事情被文帝知道，文帝发怒，命他们离婚。赵伯符惭愧恐惧，发病去世，谥号素，爵位传至孙子萧旭。齐朝受禅后，封国被废除。萧思化是南兰陵人，宋孝义皇后的弟弟的儿子。父亲萧元之，字君留，历任徐、兖二州刺史。永初元年去世，追赠前将军。萧思化十岁左右时不知读书，喜欢骑在屋梁上打戏腰鼓，侵犯欺压邻居，没有人不憎恨他的。从此他改变志向，几年内便有了好名声。他颇擅长隶书，善于弹琴，能骑马射箭。后来继承爵位，被封为丰阳县侯。元嘉年间任青州刺史。逃亡的司马朗之兄弟聚集党羽图谋作乱，萧思化派遣北海太守萧汪之讨伐并斩杀了他们。八年，北魏大军大举来犯，他便放弃镇守之地，逃奔平昌。北魏军队最终没有到来，因此他被征召回京关押在上方署。当初在青州时，他常用的铜斗覆盖在药橱下面，忽然在斗下发现两只死雀。萧思化感叹说，铜斗翻覆而双雀死亡，这不是不祥之兆吗？不久便被拘押。等到凉州刺史甄法护在任上失和，氐族首领杨南当因此入侵汉中，于是从囚徒中启用萧思化为凉、南秦二州刺史。他平定汉中，全部收复被侵夺的土地，在加盟水设置戍守。萧思化一阵南政。甄法护是中山无极人，过江后寓居南郡。弟弟甄法崇从少府出任益州刺史。甄法护放弃镇守的罪行，被府署收捕，在狱中被赐死。文帝因甄法崇受任一方，命令说法护是因病去世。文帝让萧思化上奏平定汉中的始末，交付史官。十四年，升任临川王刘义庆的平西长史、南蛮校尉。文帝赐给他公和琴，亲笔诏令说，先前得到这把琴 据说是旧物，现在暂且借给你，并送去桑木工一张，理财才快。优良的木材和美好的器物应当用在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地方，丈人你实在没有什么可退让的。他曾随从文帝登中山北岭，途中有一块磐石和清泉，文帝让他在石上弹琴，并赐给他银盅酒，对他说相互欣赏有松石之间的意趣。历任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、监督四州军事，征召为吏部尚书。萧思化认为离开州镇后不再有事务和利益，便借用府军九人。文帝开玩笑说，丈人终究不会在乡里做农夫，何必担心无人可使唤呢。未及就任，改任护军将军。这时北魏攻打玄户，文帝将大举北侵，朝廷官员都赞同，萧思化坚决谏阻，但不被听从。北魏军退走后，他便代替孝武帝任徐、兖二州刺史，监督四州军事。后来因围攻敲敖城未能攻克，退兵到历下，被江夏王刘义恭上奏弹劾而免官。元兄刘绍弑君即位后，任命他为徐、兖二州刺史，他立即起兵响应孝武帝。孝武帝即位后，征召他为尚书左仆射，他坚决推辞，改任中书令、丹阳尹、散骑常侍。当时京都多劫掠，20天内发生了17起，他引咎请求辞职，不被允许。后来受任颍州刺史、加都督。去世后，追赠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穆侯。萧思化是外戚中有名望的人，早年就被任用，历任12州，持节监督的有9次。所到之处，虽然没有清白的节操，也没有污浊的过失。他爱惜人才，喜好世人，很多人都归附他。长子萧惠开年少时便有风度气概，涉猎文史，家族虽然是皇亲贵戚，但他居住和服饰简朴。起初任秘书郎，志趣与他人多有不同，同僚有的3年不和他说话。外祖父光禄大夫沛郡刘成告诫他说，你是皇亲国戚家的子弟，不要过于标新立异而招致天下人的嫉恨。转任太子舍人，与汝南周朗同官，关系友善，以偏执奇特相互推崇。孝建元年，任黄门侍郎，与侍中何衍争论关于鸡舍将军徐冲之事，何衍受宠很深，发怒让门下省弹劾萧惠开，萧惠开便上表请求解职，因此违背了旨意，另敕令有关部门以他多病为由免去了他的职务。萧思化一向恭敬谨慎，与萧惠开不同，常常对他加以嫌恶责备。等看到萧惠开的字节表文，叹息说，儿子不幸与周朗交往，理应如此，杖打他200下。不久受任中庶子，遭遇父亲丧事，守丧期间有孝心，家里一向侍奉佛教，他为父亲建造了4座寺庙，南冈下名叫禅冈寺，曲阿旧乡宅名叫禅香寺，金口木亭名叫禅亭寺，所封的丰阳县名叫禅风寺。他对封国的僚属说，封邑收入很少，而兄弟很多，如果全部归属一人，则是我有所谦让，如果人人平分，又显得可悲可耻。寺庙已经建立，自然应该全部供给僧众。他继承爵位为丰阳县侯，任新安王刘子鸾的冠军长史。萧惠开的妹妹要嫁给贵阳王刘修范，女儿又要嫁给孝武帝的儿子，遣送的费用需要2000万，于是让他任豫章内史，听任他肆意聚敛，因此他在郡中留下了贪婪残暴的名声。2次升迁后任御史中丞。孝武帝给刘秀芝的诏书说，现在让萧惠开担任县司，希望他能称职，只是他一向的眼色气度已经自有一种震慑力，到他在职时百官都畏惧他。后来受任益州刺史，路经江陵，当时吉汉的儿子在荆州与萧惠开有旧交，为他设置女乐，乐人中有美貌的，萧惠开索要未得，又想用4名女妓交换，不被允许。萧惠开发怒，收捕吉汉并斩杀了他，随即收纳了那些女妓。他上奏说，吉汉被刘义轩所厚待，交结不法之徒，向臣诽谤朝政，臣已经将他处死了。孝武帝称快。萧惠开一向有大志，到蜀地后想广泛经营谋划，他善于叙述，听他说话的人都认为可以建立大功，但他才疏意广，最终没有成功。他严酷地使用威刑，蜀人称他为卧虎。他见识过人，曾供养3000僧众，只看一遍他们的名字， 过后没有遗忘。明帝即位后，晋安王刘子勋反叛，萧慧开便召集将佐说，我蒙受世祖的眷顾，当奋起于万里之外，推奉九江，只拥戴晋安王。蜀人一向怨恨萧慧开的严酷，到这时他所派遣的军队都无法前进。晋元郡反叛，各郡都响应，一起前来包围城池。城内东兵不超过2000人，凡是蜀人，萧慧开都怀疑他们，全部驱逐出城。刘子勋不久失败，蜀人都想屠城，以期望获得厚赏。明帝因蜀地险远，赦免了他们的罪责，派遣萧慧开的弟弟萧慧基出使蜀地宣示旨意。但蜀人志在屠城，不使王命迅速到达，阻留了萧慧基。萧慧基击败了他们的首领，然后才能前进。萧慧开奉旨归顺，成为得以解除。明帝又派遣萧慧开的宗人萧保守从水陆慰劳益州，萧保守想以平定蜀地作为自己的功劳，反而鼓动蜀人处处风起。萧慧开于是上奏陈述情势，派遣宋宁太守萧慧训、周别驾费兴业分兵并进，大破叛军，擒获萧保守并送往京城。萧慧开到京城后，明帝问起缘故，侍卫左右没有不悚然侧目的，萧慧开举动自如，从容回答说，臣只知道逆顺，不识别天命。又说，不是臣不能造成动乱，不是臣不能平定动乱。当初萧慧开府中的陆氏参军刘希威欠蜀人债将近100万，被债主所逼迫，不能一同返回。萧慧开与刘希威共事并不亲密，但马厩中总共有60匹马，他全部送给刘希威用以还债。他的意趣就是这样不同寻常。萧慧开回京的资财有2000余万，全部施舍给僧俗，一点没有留下。后来受任贵阳王刘修范的征北长史、南东海太守。那年会稽太守蔡兴宗道俊上任，萧慧开从京口请假回京，在曲阿相遇。萧慧开先前与蔡兴宗名位大致相当，又有交情，但自认为有罪过而受挫屈居，担心蔡兴宗不会来拜访自己，便告诫部下，蔡会稽的部武如果询问，千万不要回答。萧慧开一向威严，部下没人敢违抗。蔡兴宗见萧慧开的船队规模很大，派人探问，但200多名随从都低头尽职过去，没有一人回答。不久受任少府、嘉济侍中。萧慧开一向刚强，到这时更加不得志，说，大丈夫入朝掌管喉舌之职，出外担任地方长官，竟然还要低头进入这官署之中吗？寺内他所住的斋前原来种了很多花草，很美，萧慧开全部铲除，另外种上白杨。常对人说，人生不能舒展胸怀抱负，即便活到百岁也还是夭折，发病呕血，吐出像肝肺的东西。去世后，儿子萧睿继承爵位，其受禅后封国被废除。萧慧开与弟弟们都不和睦，萧慧基出使到益州时竟不相见，与同母弟萧慧明也产生了嫌隙。萧慧明是萧慧开的二弟，也有当时的好名声。太史初年任吴兴太守，郡界内有汴山，山下有项羽庙，相传项羽经常居住在郡守的厅堂，前后太守不敢上去。萧慧明对纲纪官员说，孔济公曾担任此郡太守，没有听说有灾祸，于是大设筵席床榻接待宾客。几天后看见一个人身长1丈多，张弓搭箭对着萧慧明，接着便不见了，于是他背上发痈，10天后去世。儿子萧世素梁朝天监年间任丹阳尹丞，初上任那天，武帝赐钱8万，萧世素一天内全部散给了亲友。升任司徒左西署、南徐州中从事，生性恬静退让，少嗜欲，好学，能清谈，荣利不放在心上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在民间和在官位上都任情通律，不自我矜持崇尚，天然简朴素淡。到京口时便有了终老于此的志向，后来任中书侍郎，在位不久请求任诸暨令，到县10几天便将衣冠挂在县门上离去，独居谢绝世事，不是亲戚不得进入他的离门。妻子是其太尉王翦的女儿，长久分居，于是没有儿子。去世后亲戚故旧追溯他的事迹，行为谥号真文先生。萧慧明的弟弟萧慧基年幼时凭借外戚的身份觐见宋江下王刘义公，刘义公赞叹他审慎周详，将女儿许配给他。 历任中书黄门郎。萧慧基擅长隶书和围棋，齐高帝与他情投意合，相处融洽。贵阳王刘秀范的王妃是萧慧基的姐姐，齐高帝对他说，你家贵阳王竟然又做了反贼。高帝驻守新亭垒时，任命萧慧基为军副。萧慧基的弟弟萧慧朗亲自为刘秀范作战，萧慧基身在城内却全然不自我怀疑。后来担任掌监侍中。元灿、刘彦杰起兵的那天晚上，高帝因为刘彦杰是萧慧基的妹夫，当时萧慧基正在官署值班，高帝派王敬泽去观察他的意向，看到萧慧基态度平静，不与刘彦杰交往，因此更加信任他。在齐朝任职做到都官尚书，掌管吏部。永明年间担任侍中，兼任骁骑将军。尚书令王翦是朝廷中德高望重的人，萧慧基与他同在礼阁共事，除非公事不私下相见。升任太常，加授给事中。从宋大明以来，流行的声乐技艺大多崇尚正位之音，而雅乐正声很少有人喜好。萧慧基通晓音律，尤其喜爱魏三祖的曲子以及向和歌，每次演奏都赏心悦目，不能自已。当时擅长围棋的人，琅琊王亢是第一名，吴郡楚思庄、会稽夏赤松是第二名。夏赤松思路敏捷，善于大局观，楚思庄下棋迟缓，擅长局部争斗。宋文帝时，杨玄宝任会稽太守，文帝派楚思庄东下与杨玄宝对弈，于是摆下棋局，回到文帝面前复盘。齐高帝让楚思庄与王亢比赛赌博，从中午下到傍晚，一局才结束。高帝疲倦了，让他们回官署，到五更天才决出胜负。王亢在棋局后面打盹睡觉，楚思庄通宵不眠。当时有人说，楚思庄之所以品级高，是因为他思考深入持久，别人无法应对。王亢、楚思庄都官至给事中。永明年间，皇帝下诏让王亢品评棋手，晋陵王萧子良让萧慧基掌管这件事。当初萧思化先前在曲阿建造宅邸，有闲事旷达的情致。萧慧基常对亲近的人说，等婚嫁完毕，应当回归旧庐养老。他立身恬淡谦退，朝廷称赞他为善士。去世后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儿子萧洽，字鸿称，幼年聪明，七岁时诵读楚辞，大致能上口。长大后喜好学问，博览群书，擅长写文章。在梁朝任职做到南徐州中从事，这是靠近京畿的重要职位，署吏有数千人，前后任职的人都因此致富。萧洽清廉自守尽职，馈赠一无所受，妻子儿女不免挨饿受冻。多次升迁任临海太守，为政清贫，不崇尚威猛，百姓习俗都觉得便利。后来被任命为司徒左长史，奉旨撰写《当涂砚碑》，文辞非常富丽。在任上去世，文集二十卷流行于世。萧慧基的弟弟萧慧修，齐永明四年任广州刺史，卸任时将全部资财进献。皇上下旨给中书舍人如法亮说，可以问问萧慧修，莫非当真没有私藏吗？我想和他分着接受这些财物。后来封为建安县子。永元元年调任吴兴太守，征召为尚书右仆射。吴兴郡的项羽神一向酷烈，人们说萧慧修侍奉神灵谨慎，所以得到好的升迁。当时朝中人士多被杀害，永元二年萧慧修回到平望，皇帝让他服毒而死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萧慧修的弟弟萧慧朗参与贵阳王叛乱，齐高帝赦免了他，后来担任西阳王征虏长史，代理南兖州事务，因犯法被免官。萧慧朗的弟弟萧慧倩在齐朝任左户尚书。儿子萧介，萧介字茂敬，年少时聪慧颖悟，有气量见识。梁大同年间，武陵王萧纪任扬州刺史，以萧介为辅长史，再任以清白著称。武帝对何进荣说，萧介很贫穷，可以给他一个郡安置。又说始兴郡接连没有好的太守，可以让萧介去担任。于是出任始兴太守，到任后威德显著，征召为少府卿，不久加授散骑常侍。恰逢侍中空缺，选部推举王云等四人都不合圣意。武帝说，我家门中久无此职，应当用萧介担任。萧介在皇帝身边应对，多有匡正，武帝很器重他。 升任都官尚书，没有军国大事，一定先咨询萧鉴。”武帝对朱毅说：“这是宰辅之才。”中大同二年，因病辞官退休，武帝下诏优待不准，他终究不肯起身，于是派谒者仆射魏翔前往拜授光禄大夫。太清年间，侯景在郭阳战败逃跑，进入寿阳。武帝下令驻防围案接纳他，萧介听闻后上表进谏，极力说不可。武帝看了奏表叹息，最终没有采纳。萧介性情高傲简洁，很少交游，只与族兄萧琛、从兄萧世素以及萧洽的从弟萧书等人饮酒赏文聚会，当时的人比作谢氏乌衣之游。当初武帝招揽后近二十多人设酒赋诗，臧顿因为诗没做成被罚酒一斗，臧顿喝完了脸色不变，谈笑自如。萧介提笔变成文不加点，武帝赞赏两人说：“臧顿的酒量，萧介的文才，都是宴席上的美事。”73岁时在家中去世。第三个儿子萧允，字叔佐，年少时就出名，风神高远，通达有见识，容止优雅，在梁朝任职，位置太子洗马。侯景攻陷台城，百官奔散，萧允独自整理衣冠，坐在宫中。侯景的军队敬重他，没有逼迫他。不久出居京口，当时贼寇横行，百姓惊恐，萧允独自不离开。有人问他原因，萧允说：“性命自有定分，岂能逃避而免祸？如今百姓争相要奋笔谈论大功，与我一个书生有何相干？庄周所说的畏惧影子逃避足迹，我不做那样的事。”于是闭门静处，两天吃一顿饭，最终免于祸患。陈永定年间，侯安都为南徐州刺史，亲自登门拜访，以身长幼之敬。宣帝即位，任黄门侍郎。晋安王为南豫州刺史，以萧允为长史。当时晋安王年纪还小，不清理政务，所以委托萧允处理府事。后入朝为光禄卿。萧允性情敦厚持重，从未因荣利动心。等到晋安王出镇襄州，又极力请萧允同去。萧允年少时与蔡景历交好，蔡景历的儿子蔡征恪守父辈的礼敬，听说萧允要出行，就去见萧允说：“您年高德少，是国家元老，从容坐镇，早晚自可位列朝班，为何要辛苦到外藩？”萧允回答说：“已经答应了晋安王，岂可失信？”他淡泊容是如此。至德年间，鄱阳王出镇会稽，萧允又任长史，兼任会稽郡丞。途经延陵祭子庙，设平早之祭，寄托一代之交，作诗以叙心意，词里清雅典雅。后主曾问蔡征萧允为人如何，蔡征说：“他清虚玄远，几乎不可测度，至于文章，可得而言。”于是诵读萧允的诗作答，后主皆叹赞赏良久。不久拜为光禄大夫。等到随军渡江，萧允迁往官右。当时南市到长安的照例都授予官职，萧允与尚书仆射谢胄以年老有病推辞，隋文帝认为他们有义气，都厚赐不薄。不久去世，年84。弟弟萧颖，字叔修，方正有气度，性情聪明，博学善写文章，在梁朝任职，位置西昌侯仪同府主簿。侯景之乱时，梁元帝为荆州刺史，朝事多去归附。萧颖说：“诸王争夺，祸患方始，今日逃难，不是选择君主的时候。我家两世为始兴郡守，遗爱在人，正好南行以保全家门。”于是与弟弟萧荣及宗亲等100多人南奔临表。当时始兴人欧阳伟为衡州刺史，于是前往依附。欧阳伟调任广州后病死，儿子欧阳和统领其部众。萧颖怀疑欧阳和有意图，借势规劝，因此情谊逐渐疏远。等到欧阳和造反，当时都城士人岑之敬、公孙廷等都惶恐不安，只有萧颖怡然自得，对他们说：“管又安，袁耀卿也只是安坐而已。君子正身以明道，执己以行义，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？”等到张昭达平定番禺，萧颖才北还，拜为尚书经部侍郎。萧颖善于书法，为当时所重。宣帝曾翻阅奏事，指着萧颖的署名说：“这笔迹意趣翩翩，像鸟要飞起来。”萧颖谢道：“这是陛下借给他羽毛罢了。”宣帝又对萧颖说：“我没有愤怒， 见到你就心意消减，这是为什么？萧颖说，这是陛下自己不迁怒，臣哪里有这个大恩。萧颖性情刚直，不侍奉权贵，宣帝每次想提拔任用他，总是被当权者阻挠。等到吕梁兵败，军备空虚，转任萧颖为库部侍郎，掌管营造事务。萧颖在职一年，气血充足，历任中书黄门、吏部侍郎。广州刺史马进很得领表人心，且甲兵精练，每年深入里洞，屡有战功，朝野颇多异议。宣帝因萧颖熟悉岭外情况，派萧颖去观察马进，审度他的举措，暗示他送人质。到了之后，马进立即领悟，派儿子弟弟做人质。后主即位，萧颖任中庶子，建康令。当时殿内对主吴京及宦官李善笃、蔡托等人多有请托，萧颖一概不许。萧颖同宗族子萧密当时任黄门郎，劝谏萧颖说，李蔡的权势，在位的人都惧怕，您也应稍微为自己考虑。萧颖说，我立身处世，自有本末，岂能为李蔡屈服？就算他们不满，不过免职而已。吴京竟写匿名信，蔡作证，萧颖因此被免官，在家中去世。儿子萧德言最有名。萧颖的弟弟萧荣位至太子中庶子、南康王长史。萧琛字彦瑜，是萧惠开的侄子，祖父萧僧真，宋廷卫卿，父亲萧惠训，其末任巴东相。梁武帝起兵，齐和帝在荆州即位，萧惠训与巴西太守鲁修烈都凭借郡城抵抗。萧惠训派儿子萧规据守上明，建康城平定后才归降。武帝宽恕了他，认为太中大夫，在任上去世。萧琛年少时聪慧有悟性，有才辩。几岁时，唐伯萧惠开见到他感到惊奇，抚摸他的背说，必将振兴我宗族。出仕为齐太学博士。当时王翦当朝，萧琛年纪轻，未被王翦赏识。他平视才气，趁王翦在乐游院宴饮，穿着虎皮靴，拄着桃枝杖，径直走到王翦座位前。王翦与他交谈后非常高兴。王翦当时任丹阳尹，征辟他为主簿。永明九年，北魏开始通好，萧琛两次奉命出使，回来后任职散骑侍郎。当时北魏派李彪来出使，齐武帝设宴款待。萧琛在御宴上举杯劝李彪饮酒，李彪不接受，说宫廷之上没有私礼，不能接受劝酒。萧琛回答说，诗经所谓欲我宫田，遂及我私。在座的人都悦服，李彪于是接受了萧琛的敬酒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左丞。当时齐明帝用法严峻，尚书郎受杖罚的都立即执行。萧琛于是秘密上奏说，郎官受杖起源于后汉，那时郎官地位卑微，亲自掌管文书，与令史没有区别，所以郎官35人，令史20人，因此古人多耻为此职。自谓近以来，郎官地位渐渐加重，如今参用高门子弟，吏部又接近通达显贵，不因官职高于从前品级而惩罚沿用旧法，所以历来弹劾虽有空文，但允许推延改期，有时遇到赦恩或进入春季宽赦令，便可停职。宋元嘉大明年间曾有被罚的，那是由于触犯主上心意，并非通常标准。自太史建元以来，未曾施行，此事废弃已久，人情不习惯。自奉旨以后已经执行，仓部郎将众心受杖督50，无不人人怀有恐惧。加上有子弟长大成人，更难以保持体统。那些应行惩罚的，可特许缴纳赎罪，使他们与令史有所区别，以彰显优容宽缓的恩泽。明帝采纳了他的意见，自此应受罚的依旧不执行。东昏侯刚即位时，当时讨论没有庙建一事，臧琛提议依据周颂、列文、闽余都是即位后朝拜宗庙的典礼，于是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。梁武帝在西邸时与臧琛有旧交，梁朝建立后任命他为御史中丞。天监九年，多次升迁至平西长史、江夏太守。先前臧琛任宣城太守时，有个北方僧人渡江南下，只带了一个葫芦，里面装有《汉书续传》。僧人说，三府旧书老一辈相传是班固的真本，臧琛坚持求取，得到了这部书。 书中内容与现今版本多有不同，而且纸墨也很古老，文字多像龙举的形状，既不是隶书，也不是篆书。臧琛将它秘密珍藏。到这时，他把书送给鄱阳王萧范，萧范献给了东宫。后来臧琛任吴兴太守，郡中有项羽庙，当地人称为奋王，很灵验。于是他在郡府厅堂设置床帐作为神座，公司都来祈祷。前后历任太守都在厅堂拜祭，用恶下牛充当祭品，自己则避开住到别的房间。臧琛到任后，穿着鞋登上厅堂，听到屋中有呵斥声。臧琛厉声说道，活着时不能与汉高祖争夺中原，死后占据这个厅堂是为什么？于是把神座迁到庙里，又禁止杀牛祭祀，用干肉代替鲜肉。臧琛多次任职大郡，不经营产业，缺什么就取用，不以此为闲。历任左护、度支二部尚书、侍中，皇帝每次朝宴因救恩接待臧琛。他曾触犯武帝的偏讳，武帝脸色严肃。臧琛从容地说，二民不偏讳，陛下不应讳顺字。皇上说，各有家风。臧琛说，那对礼又怎么办呢？又有一次参加御宴喝醉辅导，皇上用枣头掷臧琛，臧琛随即拿栗子掷向皇上，正好打中面部。御史中丞在左，皇上动容说，这里面有人，不能这样，难道有什么说法吗？臧琛立即回答说，陛下投给臣赤心，臣怎敢不用战礼来回报。皇上笑着感到高兴。皇上常称呼臧琛为宗老，臧琛也陈述过去的恩情，说早年忠良，素舔同乡，虽迷失星运，仍合大慈。皇上回答说，虽说早郊游，却并非志同道合，不要谈幸运之初，且说狂奴的不同。臧琛常说，少壮时有三种爱好，音律、书籍、酒，年长以后两件事都废了，只有书籍不曾衰减。而臧琛性情通达洒脱，常自己动手做饭，吃完饭还剩有食物，一定陶然喝醉。官至特进金子光禄大夫，去世时遗令诸子与妻子同坟不同穴，祭祀用蔬菜，葬只用十辆车，一切从简。皇帝亲临哭丧，很哀痛，谥号为平子。臧琛所撰《汉书·文府·齐梁拾遗》以及各种文集有数十万字。儿子臧由官至少府卿。臧由的儿子臧密，字士基，自幼聪明博学，有文采，官至黄门郎、太子中庶子、散骑常侍。臧涛，字德仁，是东莞莒县人，宋武靖皇后的哥哥，从小好学，精通三礼，贫困而能自立，操行被乡里称赞。晋太元年间，魏将军谢安开始建立国学，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举荐臧涛为助教。晋孝武帝追尊庶祖母宣太后，议论的人有的说应该配享中宗。臧涛议论说，杨秋的义理，母亲因儿子而尊贵，所以仲子、成风都称为夫人。经书说考仲子宫，如果配享惠庙，那么宫室不必另外建造。前汉孝文、孝昭太后都系于儿子为称号，在陵寝元庙祭祀，不配享高祖、孝武之庙。后汉和帝的母亲称恭怀皇后，安帝的祖母称敬颖皇后，顺帝的母亲称恭敏皇后，虽然不系于儿子为称号，也在陵寝祭祀，不配享章、安二帝。这说明两汉虽有太后、皇后的区别，至于都不配享，义理与杨秋相同。只有光武帝追废吕后，所以用伯后配享高庙。又魏后被废，霍光追尊李夫人为皇后，配享孝武庙。这不是母以子贵的例子，只是因为高武二庙没有配享的缘故。又汉代在陵墓建立寝殿，这本身是晋制所不同的。我认为因元曲、杨秋、考功之意，晋墓两汉不配享的典制。尊号既然端正，那么无穷之情得以深明。另外建立寝庙，那么尊崇父亲的意义显明。系于儿子为称号，兼明母贵的原因。一举而符合三义，本是哲王的高志。议论的人听从了他。不久辞官，因父母年老家贫，与弟弟臧熙都抛弃人世，亲自耕种谋生，自我约束养亲十多年。父母去世，居丧六年，因哀悔受疾闻名。宋武帝起义其时，参右将军何无忌军事， 随府转镇南参军。武帝镇守京口，参帝中军军事，入补尚书杜之郎，改掌祠部，袭封高陵亭侯。当时太庙赤尾发生火灾，臧涛对著作郎徐广说，从前孔子在其听说鲁庙火灾，说一定是桓西二庙，如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应当毁弃，却还列在庙中受享，这大概是征兆吧。于是上意说，臣听说国家大事在祭祀与战争，将要营建宫室，宗庙为首。古代先哲王无不至以肃公成心，尽崇敬于祖先，然后能留步纯化于四海，通幽感于神明，本当想考废心于古典，寻情理以求事中。理说天子七庙，三朝三暮与太祖而七，自考庙以至祖考五庙都每月祭祀。远庙为挑，有二挑，只行长祭，去挑为坛，去坛为善，有祈祷然后祭祀，这是宗庙次序，亲疏的次序。郑玄认为挑是文王武王的庙，王肃认为是武士六世的祖，循去挑的说法，那么挑不是文武之庙了。文武是周的祖宗，为什么说去挑为坛呢？明白远庙为挑的是吴福的祖先，又远庙则有长祭的将等，去挑则有坛善的区别，说明世系远的其义理更殊。如果挑是文武之庙，应当同太祖一样月祭，虽然后继配天，由功德所使，并非尊崇之意，每次都有差将。又礼有以多为贵的，所以传说得后者流光，得宝者流悲。又说从上以下降杀一两，这是礼，这是尊卑等级的典制，上下书意的条文。而说天子诸侯都祭武庙，为什么呢？幼王祭敌商，下祭来孙，而上四之礼不过高祖，推龙恩于下流，替成敬于尊庙，也不是圣人治理之意。所以太史建庙，从王室义以父为氏，子为天子诸侯，既以天子诸侯，其师服以是服，所以上级征西以备六世之数。宣皇虽为太祖，尚在子孙之位，至于阴祭之日，未深东向之礼，所谓子虽其圣，不先父时。如今京兆以上已迁，太祖才得居正，义者以为朝暮未足，想屈太祖于卑座，臣以为非礼典之旨。所谓与太祖而妻，本是朝暮已足，太庙在六世之外，非为虚满七庙才得居太祖。义者又以四府君神主，英勇同于英侠，臣又以为不然。传所谓毁庙之主，臣呼太祖，指太祖以下先君之主。所以白虎通说，帝侠祭千庙者，因其祭君之体，持其统而不绝，岂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，非祭统之主，无灵命之瑞，非王业之基。昔日因事近而急，如今则情理已远，而应当常想英侠，永续太祖之位，求之礼极，未见其可。昔日永和之初，大义此礼，当时于喜范宣都以鸿儒硕学，都说四府君神主无缘永存于百世，有的想埋于两阶，有的想藏于十世，有的想为之改铸，虽所执小异，而大归相同。若宣皇已居群庙之上，而四主帝侠不已，则大晋阴祭常无太祖之位了。礼贵有终，不必过后，礼与事迁，岂可顺而不断？所以臣子之情虽笃，而灵立之事更张，追远之怀虽切，而迁悔之礼为用，岂不有心于家后，故礼制不可逾越。时事则藏于庙北，改铸则为之所处，与主所以依神，神依则有一埋之礼。四主若想四义废，也是神所不依，准傍势力应同于主之一埋。然经典难详，群言错谬，非臣浅识所能折中，当时学者多从臧涛之意，终究没有实行。宋武帝受命拜臧涛为太常，虽为外戚贵显，而更加谦逊简约，茅屋书食不改其旧，所得俸禄与亲戚共享。永初三年致仕，拜光禄大夫，加金章子寿。去世，少帝赠左光禄大夫。长子臧遂任宜都太守。臧遂的儿子臧宁之学识涉猎，有当世之才，与司空徐湛之为异常交好。年轻时与父僧又都以通家子弟 开始被文帝引荐。当时皇上与和尚之议论住前事，臧宁之便插话，皇上于是回头与他说话。傅僧又拉臧宁之的衣服让他停止，臧宁之大声说，明主难在御，便应尽臣所怀。皇上与他往复十多次，臧宁之辞运全续，皇上很赏识他。后来任尚书左丞，因是徐湛之同党，被元凶所杀。臧宁之的儿子臧寅，字士若，事迹在沈攸之传。臧寅的弟弟臧棱，任后军参军。臧棱的儿子臧延，臧延字彦威，幼年有孝性，居父丧以哀悔闻名。孤贫勤学，行止书卷不离手。堂叔臧魏真任江夏郡守，待臧延复官，在途中作《屯游赋》，又作《七算》，文辞都典雅华丽。性情孤高耿介，不曾造访请托。梁仆夜徐勉想认识他，臧延始终不去拜访。多次升迁至湘东王宣惠清车府参军兼记事。臧延于学问多有安绩，尤其精通《汉书》，背诵几乎都能上口。湘东王曾亲自拿四部书目测试他，臧延从甲至丁卷中各对一事，以及作者姓名，毫无遗漏。湘东王迁任荆州，臧延随府转西中郎安西路士参军，历任益阳、武宁郡守。郡界有蛮人，前任郡守常选五人带兵镇守，臧延只带几个门生单车入境，群蛮越服。后来死于镇南咨议参军。有文集十卷。臧延的族叔臧魏真是臧涛的曾孙。父亲臧谭之任左户尚书。臧魏真有才干，年轻时被外兄汝南周瑜赏识，出仕梁朝为太尉长史。遭所生母丧，三年在墓旁结庐守孝。历任廷尉卿、江夏太守，去世。儿子臧顿。臧顿字宣卿，幼年从征侍琅琊诸葛渠学习五经。诸葛渠的学徒常有数十百人，臧顿处在其中，无所亲昵。诸葛渠说，这个学生是王佐之才。任尚书中兵郎，美风姿，善容止。每次驱奏，梁武帝很高兴。入监中书通事舍人。臧顿有孝性，曾随父在廷尉府职夜班，母亲刘氏在家夜间突然去世，臧顿左手中指忽然疼痛，不能入睡。到天亮，家信果然报告凶讯，他的感通如此。扶丧未终，父亲去世，居丧五年，不出如门，行骸枯悴，家人不认识。武帝多次下诏劝慰，后来多次升迁至御史中丞，性情公正刚强，很称职。中大通五年，武帝驾临同泰寺开讲，设四部大会，群众数万人。南岳所献驯象忽然在众人中狂奔，众人惊骇逃散，只有臧顿与散骑侍郎裴之礼岿然不动，武帝很赞赏。大同二年，任中领军。领军掌管天下兵要，监局事务繁多，臧顿为人机敏有气魄，常于处理繁剧，执事治理得很好。先前吴平侯萧景驹此职有声望，到这时臧顿又继承了他。后来死于领军将军，谥号为忠。臧顿的弟弟臧觉，字献卿，也以才干局量著称。任晋安太守，郡处山海之间常聚集逃亡者，前任太守逃捕不能制止。臧觉到任宣誓教化，兄党都背着婴儿出来，从此居民恢复本业。但政令严厉，百姓称之为臧彪。前后两次兼中书通事舍人，死于兼司农卿。臧觉前后任职，所掌之局大事及兰台廷尉所不能决断的，下诏都交给臧觉。他辨析决断精明，都处理得当。死后有人敲灯闻鼓，请求交付清职舍人，武帝说臧觉已死，这事便无人可交付了。他受之欲如此。儿子臧操任尚书三公郎。昔字义和，是涛的弟弟，和涛一起喜好经学。隆安初年，战事兴起，昔于是学习骑马射箭，立志建立功名。曾经和溧阳令阮崇一起打猎，遇到猛兽突围，打猎的人都四散逃跑，昔射箭，猛兽应弦而倒。跟随宋武帝进入京城，前进到建业，桓玄逃跑，武帝便派昔入宫收取图书器物，封存府库。有京师的乐器，武帝问昔，你想要这个吗？昔严肃地说，主上被幽禁逼迫，流亡失所，将军首先倡导大义， 为王室辛劳，我虽然不贤，实在对音乐没有兴趣。”武帝笑着说：“只是开个玩笑罢了。”因为建义之功，封为始兴县五等侯，参与武帝的车骑，中军军事。武帝将要征讨广固，议论的人多不赞同，西赞成这次行动。武帝派朱灵石统领大军伐蜀，命西率骑兵出中水，兼任建平、巴东二郡太守。蜀主乔纵派大将乔辅之屯兵牛皮，又派乔小狗以重兵堵塞打鼻。西到达牛皮，乔辅之败逃，追上去斩杀了他，成都平定。西患病在蜀地去世，追赠光禄勋。子至，字韩文，年少时喜好鹰犬，擅长出仆、弈钱之类的游戏。身高六尺七寸，秃面露口，秃顶卷发。最初任世子中军参军，曾经拜访护军赵伦之，赵伦之的名位已经很高，不接待他。至愤然起身说：“大丈夫各自靠老妇人做门路，何必以此互相轻视？”赵伦之惭愧道歉，至拂衣而去。后来任江夏王刘义恭的辅军参军，因为轻薄无检点，被文帝嫌弃，调任给侍中。会稽长公主常为他说情，于是外放任建平太守，狠得满楚民心。历任晋陵内史、巴东、建平二郡太守，官吏百姓感到便利。至年纪刚过三十，屡次担任明郡长官，涉猎文史，书信敏捷，有气魄才干，喜好谈论军事。文帝认为他可担当大任，任命为徐兖二州刺史加都督。在镇所奢侈浪费，爵位任命没有章法，被有关部门弹劾。遇到赦免，与范晔、徐湛之等人交情深厚。范晔谋反，估计至必定与他同谋。恰逢事情败露，又任义兴太守。27年，调任南乔王刘义轩的司空司马、南平内史。还没去上任，正逢魏太武帝围攻汝南，戍主陈宪坚守告急，文帝派至青庄前往寿阳，与安蛮司马刘康祖等救援陈宪。后来太武率大军数十万向彭城，任命至为辅国将军，北上救援。刚到盱眙，太武已经过了淮河。28年正月，太武从广陵北返，全力攻打盱眙，向至索要酒，至封了一罐尿给他。太武非常愤怒，一夜之间筑起长长的围城。至回信给太武说：“你没听到童谣吗？呼噜的马饮长江水，费里死在卯年。这是命运注定，不在世人所能改变。我受命消灭你，约定在白灯，军队出发不远。你自己来送死，怎能再让你享用丧钱呢？假使我不能杀你，你也会因我而死。你如果有幸，会被乱兵杀死。如果不幸，就会活着被捆绑，用一头驴载着送到都市。你的才智和众人相比，怎能胜过苻坚？近年让你嚣张，是因为你没饮长江，太岁不在卯年的缘故。当时魏帝童谣说：摇车北来如川至，不亦鲁马饮江水。鲁竹北归时即死，鲁欲渡江天不喜。所以回信引用他。太武大怒，便制作铁床，在上面安装铁锥，说攻破城池抓到智，就让他坐在这上面。智又给魏军写信，写明朝廷悬赏斩杀太武的规格，封万户侯，赐布绢戈万匹。魏军用钩车钩城上的圆楼，城内的人用绳索系住，几百人喊叫拉着，钩车不能退。至夜里用木桶装人，调出城外，截断钩子，夺下钩车。第二天，魏军用冲车攻城，城墙土质坚硬紧密，每次崩塌坠落不过几斗。魏军便肉搏登城，掉下来又爬上去，没有后退的。杀伤数以万计，死的人堆起来与城墙一样高。这样过了30天，死者超过一半，太武才解围回去。皇上嘉奖制的功劳，任命为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兼四州诸军事。第二年，文帝又北伐，派至率领现有兵力向潼关。至按兵不动，不肯及时出发，又留恋宠妾，丢弃军营壁垒，单马回城，乱用台库现钱六七百万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皇上没有追究。元凶弑君自立，任命至为丹阳尹。至家派门生师以报告至，详细告知文帝去世的消息。至派人报告司空刘义轩和孝武帝，自己率五千人急速东下讨伐叛逆，从阳口进军江陵见刘义轩。 当时志的几个儿子在都城，听说志起兵，都逃亡了。刘义轩刚得到志的报告，当天就起兵，派人飞马报告孝武帝，公文提升志号为征北将军。孝武帝即位，加至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。派志从白下步行上岸，薛安都、程天作等也从南掖门进入，与志在太极殿庭会合，生擒元凶，于是让志留守朝堂，封始兴郡公。前往镇所时，船只千余艘，队伍前后绵延百余里，六匹平城并排都挂着龙子幡。当时孝武帝亲自掌握威权，而志以对待少主的姿态对待他，刑罚政令庆贺赏赐，不再禀报朝廷，自认为才能足以成为一代英杰。当初听到国祸时，便有意图，因为刘义轩平庸于暗，容易控制，想在外推尊他以实现自己的野心。等到了江陵，便行跪拜之礼，并自称名字。志对刘义轩虽然是兄弟，但年纪大了近十岁。刘义轩惊讶地说：“你为什么拜弟弟？”志说：“事情中应当如此。”当时刘义轩已经推尊孝武帝，所以他的计谋没有得逞，常常担心事情泄露，等到了新亭，又拜江夏王刘义恭。刘义恭愕然，问志为什么。志说：“天下艰难危险，礼节不同于平常日子，先前在荆州也曾拜司空，恰逢刘义轩对孝武帝有怨恨，只因此秘密写信劝说引诱，陈述朝廷的得失，又说镇主之威不可持久。”志的女儿是刘义轩儿子刘辩的妻子，认为志没有二心，采纳了他的说法。而且刘义轩的心腹将佐蔡超、竹超人等都有享受富贵的愿望，又劝说刘义轩。刘义轩当时还没接受丞相职位，志的儿子刘敦任黄门侍郎，奉诏敦促劝进，途经浔阳，志让刘敦详细辟说，开导刘义轩。刘义轩主意才定，派人飞马报告豫州刺史卢爽，约定孝建元年秋天一同起事。卢爽误解旨意，立即起兵，派人到京城报告弟弟鲁瑜席卷叛逃。鲁瑜的弟弟鲁红是志的辅佐，孝武帝派人飞马报告志，要诛杀鲁红，于是志扣押了朝廷使者，仓促起兵，派人飞马报告刘义轩。孝武帝派辅军将军柳元景统领豫州刺史王玄谟等屯驻梁山州，两岸修筑偃月垒，水陆两军等待他们。柳元景发布檄文宣告，而刘义轩也相继到达。江夏王刘义恭写信说，从前桓玄借兵于众刊，和今天类似。刘义轩因此与志互相猜疑。志进计说，现在用10000人攻取南州，那么梁山中路断绝，用10000人牵制王玄谟，他一定不敢轻举妄动。我率船队从外江出动，直向石头城，这是上策。刘义轩准备听从。刘义轩的门客严乐之劝刘义轩说，志如果攻下东城，那么大功就全部归于他了，应该派您自己的部下前去。刘义轩派心腹刘慎之到志军中，在城南列阵，王玄谟留下老弱守城，用全部精兵出战。薛安都骑兵先前出击，袁护之都率诸将跟上，于是大败。志找刘义轩想商议事情，刘义轩已经秘密逃走，志不知怎么办，也逃到浔阳，焚烧府舍，载着歌妓姬妾进入南湖摘莲子吃。追兵赶到，用荷叶盖住头，沉入水中，只露出鼻子。军士郑觉儿望见，一箭射中心脏，兵刃乱下，肠胃缠绕水草，对主求英斩下肢的首级，送到建业。陆尚书江夏王刘义恭等奏请依照汉朝王莽的势力，七级头收藏在武库，诏书许可。论曰：赵伦之、萧思化都凭借外戚的亲近，共同遭遇风云际会，论亲近则赵家更为密切，论声望则萧家更为重要。古人说人能弘扬道，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。会开亲情礼遇虽然深厚，兄弟嫌隙尤其显著，方寸之内孝友之情不同，比山川还险恶，在这里得到验证。臧氏文艺之美传了几代，韩文却招致诛灭，是喜好祸乱所致吧。